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呀，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法轮功学员郭振芳被迫害致死，遭酷刑折磨身心受伤，辽宁李宏伟含冤离世，曾被冤判七年，重庆肖继英被迫害致瘫痪多年后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法轮功学员郭振芳先生2021年6月9号晚在赤峰市松山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家人接到公安电话赶往医院，发现郭振芳鼻孔有血迹，后背腰部以下呈紫红色，一条腿的膝盖内侧有伤口。医院说郭振芳被送入医院时已无生命体征，有几十个便衣控制现场，不让家人继续接近尸体。后未经家属同意，警察直接把尸体送到松山区殡仪馆。郭振芳与妻子冯玉华于2020年11月25号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随后他们二人被非法关押在松山区看守所。2021年6月8号，松山区法院对郭振芳和冯玉华夫妇非法开庭时，郭振芳身体还非常好，自己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庭审现场，可是不到一天就被看守所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8号历经浑南看守所、本溪监狱狱警的酷刑折磨，身心被严重摧残的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宏伟先生含冤离世，年仅58岁。李宏伟原沈阳市沈河区房产局房产二公司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病症，修炼法轮功后多种病症不治而愈。1999年7月20号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宏伟曾两次被中共绑架、非法关押，遭受过锁铁椅子、折叠式捆绑，连续29天被灌食加了浓盐的牛奶、电棍、电击等多种酷刑。2016年6月，李宏伟为了还民众的知情权，在浑南区浑河边粘贴法轮功真相，被浑南区公安分局53派出所警察绑架。李宏伟被扒光衣服，仅剩内裤，被关进派出所的大铁笼子里。53派出所副所长周旭把李宏伟双脚锁在铁椅子上，把胸腹用胶带紧紧地勒在铁椅子后背上，再把鼻子嘴用胶带缠上，致使他呼吸困难，十分痛苦。从晚上8点一直到深夜11点多，期间更不允许他上厕所。李宏伟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看守所副大队长王世强对李宏伟说：你不是不吃不喝吗？给牛奶里多加盐，看你喝不喝。每次灌食都是看守和犯人把李宏伟的头、胳膊和腿按住，再强制插灌食管。他的鼻子食管被捅破，鲜血往出流。有一次李宏伟被野蛮灌食后，从看守所卫生室他被拖回到号房，地上留下滴滴的鲜血。回到号房他吐的都是鲜血。后来李宏伟被浑南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款10000元。2016年10月他被劫持到本溪监狱。入狱半年多的时间，李宏伟被本溪监狱警察摧残得严重头晕、消瘦、浑身无力、视力严重下降，眼前的东西也看不清，右侧半边身子也不听使唤，极度口渴使得他每天得喝10多斤的水。2017年12月李宏伟被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可是历经浑南看守所和本溪监狱1年多的残酷折磨，李宏伟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2021年6月8号含冤离世，年仅58岁。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永川区法轮功学员肖继英女士2002年8月与儿子女儿一同被警察绑架，母女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儿子被法院网判4年。 萧继英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瘫痪多年。在中共人员的不断骚扰恐吓中，于2017年5月1号含冤离世，终年68岁。萧继英原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儿子汤建和女儿汤苏兰学业有成，邻里羡慕。儿子汤建从小体弱多病，出于对健康的渴望，在读大学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时时处处做好人，心态平和了，身体健康了，学习更有上进心了，顺利考研考博。1999年汤建从西南石油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女儿汤苏兰是四川外语学院98级英语系学生。1999年10月，汤建因为去北京为大法鸣冤，被非法拘留一个月，学校逼迫他离开了讲台。女儿汤苏兰也因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四川外语学院开除学籍，并被永川市公安局非法关押。2003年6月，萧继英和女儿汤苏兰被金牛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儿子汤建被非法判刑四年。萧继英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成高血压和脑干萎缩，不能正常走路，不能正常说话，生活无法自理。2007年保外就医，被迫害的半瘫痪的萧继英回家后，重庆永川宣花路派出所宣花路社区人员时不时上门骚扰，她丈夫又恐慌又气愤，家庭矛盾也由此非常激化。萧继英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2017年5月1号含冤离世。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国庆日，法轮功学员在哥德堡公园展示功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6号是瑞典国庆日，这一天风和日丽，在哥德堡的植物园散步和野餐的人们被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所吸引。一位中年女子驻足观看学员练功，她对站在旁边的法轮功学员说，从你们这里路过，我有一种非常祥和的感受。她说她是来公园散心的，她的弟弟拿走了她在乡下的房子，她心里很难过。法轮功学员向她介绍了法轮功和修炼真善忍的体会。学员说，生活中当我们能够去掉对身外之物的执着，人会感到一种内心的平静和舒适自在。我经常看《转法轮》这本书，这本书让我得到人生中真正珍贵的东西。学员的话使他激动地掉下了眼泪。当他得知这本书可以根据传单上的网址上网下载后，连声向学员致谢说，我一定会看的。一对夫妇与法轮功学员交流后，非常认同真善忍的准则。学员接着给他们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位男士说，就是因为中共不可能接受真善忍，他才迫害法轮功。他们还谈到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书中提到的预言，很多都在历史中应验。他们说，当今道德下滑得很厉害，每个人都在善恶间做选择，人们应该选择善。如果我们选择了善，就会形成一股股清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882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弘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 哆得滴哒哩得哒哆滴得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 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他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他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宇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宇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30-40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宇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 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她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他。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他，把他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他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他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他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1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4、5个犯人看管着，堵上他的嘴，不许他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1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 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宇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宇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宇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宇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2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他似的试探着问他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宇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 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她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的五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五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她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余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儿，余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宇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宇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余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余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余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余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三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余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余宙与许娜这对璧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余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般说来，刑满释放的犯人想要在社会上重新找到立足之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凡事也有个例外，有这样一个人，出狱之后不仅当上了厂长，还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女朋友，喜结良缘，人生的路走得顺顺当当的。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呢？故事发生在2005年，云南省境内的一家监狱里，有个叫小文的犯人，当时30来岁。他早在10几岁的时候，小小年纪就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死缓。一晃在监狱里面度过了青春年少，也快刑满出狱了。有一天，小文所在的监区来了新人，他听说这个人是从其他监区调过来的，心里琢磨着一定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就主动的去要求来做包家。包家指的就是由狱警安排的专门监控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小文对法轮功有好感，所以对这位学员很好，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他，还主动帮他联系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传递信件，安排他们见面交流。这两个人相处得挺好的，小文几乎每天都听这位学员讲法轮功真相，他还爽快地退出了少先队。出狱之前，小文就跟这位法轮功学员要了他家里人的联系电话。几个月之后，这位学员也出狱了，小文赶紧过来看望。见了面就跟学员说，就像你说的，善待大法弟子，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我真的得福报了，一切太顺太好了。他接着说，我刚出狱就有在监狱认识的老板找我去他开的厂里边当厂长，每个月工资6000块，还包吃，分给了我一套住房，预先给了1个月的带薪假，让我回家乡看望老母亲。回家之前我就跟嫂子联系上了，还带了一些护身符和真相资料分给家乡的亲朋好友。我让我妈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一家人都从此平平安安的。我现在跟老板干了几个月了，他又出钱让我去学驾驶考驾照，还打算要给我涨工资配车呢。小文说，就像有人安排一样，神奇般的遇到了称心的女朋友，还是个家乡人。小文请这位学员的全家人到时候去参加他的婚礼，临走前他还要了许多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小文结婚这一天，这位学员的全家人受到邀请全都去了。他们刚一到，小文就问，带真相资料了吗？学员的妻子告诉他带了不少，还有护身符。小文爽快地说，真相资料全留下来吧，我来发。听到这儿，我们全都明白了，小文的人生路之所以走得顺顺当当，是因为他相信大法好，还帮助传播大法真相，让更多的人受益。这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期间，还遇到过另一个包家，叫大武，也是对法轮功有好感，所以善待法轮功学员。大武经常听学员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相信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得福报。 在他了解了这位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之后，就特别的关照他，还把自己的文房四宝拿来给学员用，弄了一张大写字台，平时也不管这位学员做什么事。2007年，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转化，就把大武叫去，安排他对这位学员施压，必要的时候说可以动武，但是被大武拒绝了。他说，监狱有监狱的规矩，你这种要求我不能做。2008年的一天，大武干活的时候突然就倒在地上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完全处于昏迷状态，有生命危险。医院检查诊断是脑溢血合并脑水肿、脑疝重度昏迷，病情很危险，监狱已经通知了家属。这种病情就算是在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病人的死亡率都是非常的高，更何况是监狱医院。这位法轮功学员非常关心大武的安危，趁他亲戚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就对他亲戚说，你对着他的耳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能得救。这位学员还面对着监狱医院，心里对他说，大武，能不能闯过鬼门关就看你的造化了，我相信你善待法轮功一定会有福报的。第二天奇迹出现了，大武的亲戚从医院回来后跑来跟这位学员说，大武昨天晚上突然醒过来了，医生都说是奇迹，我太相信你讲的了。后来大武保外就医，被家人接走了，听说回去后恢复得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513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Thank you.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